2022年1月28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其网站发布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意见反馈日期为2月18号。深度合成技术可能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征求意见稿用300多字对此技术做了比较笼统的解释，解释说，本规定所称深度合成技术是指利用以深度学习、虚拟现实为代表的生成合成类算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信息的技术。文字读来依然晦涩，但是2019年在中国网络世界流传的几个视频足以提供解释。在视频里，94年版《射雕英雄传》里扮演黄蓉的香港演员朱茵面部被人替换成了中国女星杨幂。神奇的是，这并非面部的静态照片替换，而是动态视频的替换。在新的视频里，杨幂有各种面部动作，微笑、皱眉、说话、嘟嘴，各种表情都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让人难以觉察这并非她本人出演，而完全是一项利用技术人工生成的作品。视频一出，网友立刻惊呆，微博话题阅读量瞬间飙升到1亿。哔哩哔哩网站网友在杨幂换朱茵视频下留言1000多条，发出各种感慨。有人说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最没有违和感的 AI 换脸，有人说最恶毒的是用他们的脸拍黄片，解释都解释不清，还有人说以后这黑科技更完善之后都不用本人演了，可以随便换了，而且谁都可以用刘亦菲、范冰冰他们的脸，想想都可怕，会不会以后连真脸都可以秒换了。接下来在全世界流行一时的一款名为 Avatarify 的变脸 App 则让普通人感受到了变脸带来的乐趣。手机用户只要在苹果应用商店里下载安装，然后上传照片，就可以从 App 提供的一些著名歌手唱歌的短视频上把歌手换成自己。置换后的短视频里，自己的眼神和表情惟妙惟肖，再配上歌手的美妙音乐，让很多普通用户乐在其中，纷纷拿亲朋好友的照片取乐逗趣。 Avatarify 也成为下载量非常高的一款应用，并且带来大量付费用户。最初的 AI 换脸发源于海外社区 Reddit， 因为用户发布了一系列明星换脸小视频，吸引了大量用户关注，后来被举报封号，作者后来公开了技术代码。之后来自全世界的软件开发者对换脸技术进行了优化，直到今天变得越来越成熟和易于使用。如今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将出台的这项管理规定正是准备约束此类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规定的第6条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旅居英国的前某跨国互联网公司技术顾问王先生告诉美国之音，换脸技术门槛很低，人人都可以用。他说，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跟人的肖像权有关的，比如有公共形象的明星，这种情况其实中国和美国都不太管，但是经常会拿这个当一个借口来说事儿。在中国呢，更敏感的就是摄政问题了，其实恶搞明星这个是没有人管的，但是这个东西大家一旦玩到习近平头上之后就会变得特别敏感。以前江泽民、胡锦涛的时候也有人恶搞无所谓，习这个人不太能容忍别人恶搞他，性格不一样吧，他没有文化可能不理解这种幽默，这其实拉低了领导和普通群众的距离，可是他需要的是把天子和百姓的距离拉远。
使用 AI 技术偷梁换柱的事件曾在美国掀起数次波澜，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2019年5月，当时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一则讲话视频被人技术处理之后，音频和面部表情遭到改变，原本正常的讲话变得语速迟缓，甚至看来有点醉酒般神志不清。这个被修改的视频在 Facebook 发布后引来数百万点击，很多人误以为真。当时川普的私人律师、原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也在推特嘲笑了佩洛西的古怪形态。事后，一些网站撤下了这个已经被广泛传播的视频，但是网络世界的口水战早已打得不可开交。在此之前，网络世界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人利用一款名为 Fake App 的软件把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脸合成到艳星身上。2018年初，这款软件在 Reddit 被发布后得到12万下载， Reddit 后来关闭了一些关于此软件的兴趣讨论组，引发不少开发者和爱好者的不满，认为这是过分的一刀切政策。纽约州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计算机系教授吕思维告诉美国之音，其实南希·佩洛西的这个事情还不算深度合成，只能算是个比较简单的浅度作假，很容易实现。
技术呢发展非常快，日新月异。其实最早的 deepfake， 我们最早知道已知的 deepfake 是在2017年的年底才出现的，那么到现在可能还不到5年的时间，4年刚过一点点时间。那么现在这个 quality， 整个生成的这种质量，还是生成的这个效率，都已经是就是几十倍的提高。所以我想就是这个技术，这个所有的美国的 public media 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有一些overstatement， 有一点过度的强调这个 deepfake 本身它的这种它造成的危害。
吕思维说，他所见到的现实生活中利用深度合成技术确实造成危害的情况，是他曾经帮助一家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关于 revenge pornography 的案例，也就是罪犯利用变脸技术把受害人的脸置换到色情影片的女主角身上，造成受害人出演色情片的假象，从而给受害人的名誉和心理造成伤害。2021年2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了在英国发生的一起类似事件。2019年，英国女诗人海伦·摩特发现自己的照片被人嫁接之后伪造成色情女星放在网上，这些照片都是从海伦·摩特的社交网站所盗取的生活照片，她也不知道何人所为，最后不了了之。总部位于荷兰的致力于追踪深度合成犯罪的 Sensity AI 发布报告说，自2018年12月以来，他们所追踪到的案例中 90% 到 95% 都是针对女性受害者的伪造色情内容。吕思维告诉美国之音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因为深度合成伪造而影响了选举或者股市这种级别的重大案例。
但是我觉得最 deepfake 实际上最可怕的方向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混淆视听，因为媒体我们知道这些媒体可以被修改以后，我们对于所有的媒体都会产生怀疑，而且甚至会有那种所谓的叫 liars dividend，凡是我不喜欢的东西我都可以说它是 deepfake， 对吧？即使它是真的我也可以说它是 deepfake。 所以这个其实 fundamentally 呢，对我们对这种媒体的这种 trust 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危机。
中国网信办的管理规定给技术提供者附加了一些强制性的责任，比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使用者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并且要建立健全辟谣机制。对于互联网应用服务商店，要提供安全评估和备案，如果遇到违反规定的，应当不予上架、暂停上架或者下架产品。曾是产品工程师的王先生解释说，中国的互联网监管需要有一个明文规定来保护监管的合法性。拿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来说，政府和苹果打交道的时候需要这些法律法规。
中国政府跟苹果的交流是很密切的，10年前差不多是每一两个月给一个要求下架的清单，现在可能随时会拉清单过来。苹果的财报是公开的，比方有一年公布说，这一年苹果下架了差不多100多款应用，是因为政府的特殊要求而下架，其中80个来自中国政府。这种信息它需要给国际上一个交代，一旦有人要一个个去挑刺的话，它需要去拿出这些规定，保证他的诉求是合理的，一定要有个说法。
吕思维认为，政府在立法方面确实有一定的责任，做一些预防措施也有积极意义，但是究竟管到哪一步就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他也认为中国政府现在的做法过于严苛，现在都是强调这个技术比较负面的一面，但是这个技术本身是无害的。
但是呢，我又想到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在做的这个立法呢，我是有两件事情我是觉得有点问题。第一个呢是说这个属于说有一点过度吧，但是其实这个技术本身呢，它是一种技术本身是无害的。那就好比说这个核技术是吧，那是核技术既可以用来做核能发电，可以制造原子弹。
吕思维总结说，如果我们直接从根部把技术禁绝掉，就好像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扔出去了。另外，这个政策也很难实施， 技术一旦被发展出来，你再想把它控制住弄回去就不太可能了，就好像潘多拉盒子打开了就不再会回去。所以这个法律实施起来其实也非常困难。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